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我们气息，也感谢主你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你赐下你的救恩领导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全备的真理来教训我们，归正我们，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的旨意，就求主来继续使用以下的时间，你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读分享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先知书里面比较难读的一卷书。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发现，就是以赛亚书包括刚刚分享完的以西结书都有对末后的一个预言，特别是千禧年的一个轮廓基本上显现出来了。但是这个但以理书呢对千禧年国度的预言是更加的详细，可以说但以理书是所有先知书里面关于末世预言最详细的一卷书。那么在新约里面这就是启示录了。如果把但以理书读明白了，那么启示录我们基本上就是能够看明白，包括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的著名的讲论，讲论这个末后的事，对那24、25两章也能够明白。所以但以理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但以理。但以理他是一个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在第17节说，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从这句话来看，我们说但以理是一个先知，所以把但以理书放到先知书里面。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百姓当中的一个人。当时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约西亚死了以后，他的这个位置就让他们几个儿子，包括他一个孙子继承。那么后面这几个王都是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约西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约哈斯继位仅仅是三个月，就被这个埃及王给埃及法老给灭掉了。埃及王法老把他拿掉以后呢，把这个位就给了约雅敬。那约雅敬在位是11年，就是约雅敬在位当中的这个巴比伦已经很强大了。他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以后，埃及失去了对犹大国的这样一个统治能力以后，巴比伦王就开始逐渐的介入。所以约雅敬在这个期间呢服侍了巴比伦3年。那么在约雅敬的第11年，巴比伦王把他位置拿去以后，交给他的那个儿子叫约雅金。这个时候把约雅敬王掳了去，其中就包括但以理和我们刚才读的里面的他的三个朋友。这个事情是应该是发生于主前的598年，但是有的解经家说605年，其实是我们推算是不对的。因为约雅敬王在位第11年被掳，那么他的儿子约雅敬在位仅仅3年零10天，那么这个一年后他这个儿子约雅敬也被掳。那被掳之后，那个西底家在位11年，586年。所以说约雅敬王被掳离犹大国灭亡那个西底家11年，其实也就是10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约雅敬和他的儿子约雅金前后被掳仅仅是也就是1年多的时间，不到2年。这个事儿发生于598年。那么约雅敬被掳第二批被掳应该是597或者596年。啊，这样的时间。那么在539年的时候，这过了50-60年了，波斯灭了巴比伦。这个波斯王叫巨鲁士，那么就是在第一章的第21节最后一节提到巨鲁士王。那巨鲁士王的登基的时候，但以理还在。我们可以看这个按这个时间来算，但以理活的年是比较长的。与这个但以理同时代的有耶利米， 因为一细节，他们这都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但以理比耶利米要年龄要小一些，但是比以细节可能年龄要大，特别是在以细节书里面好几次提到了但以理，把但以理跟摩西跟约伯同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但以理他的智慧。另外就是后来当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允许这些外邦就是外族人可以回归他们原来的居住地的时候，那么还有那个苏罗巴伯，就是以色列的这些领袖，苏罗巴伯、耶稣亚，还有尼西米，还有伊斯拉，这些人是带领回归的一批的领袖。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们也和这个但以理是同一个时代人，但是比但以理要小很多，所以我们就大致的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背景，因为前面我们都比较熟悉。但以理书应该说是这些被掳长期被掳失去盼望百姓，神再次给他们盼望。在以西结书里面，神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现在是被管教是暂时的，将来你们可以回归。那个是被掳以后的十几年左右，但是这个就是已经几十年以后了，人时间长了看不到盼望，那么一定是心灰气冷意冷的。所以神这次透过但以理书告诉他们有这样的盼望，而且把以后的这个千禧年国度以后这个描写的非常的详细啊，这是一个确据一样。神也我们透过但以理书可以看到，就是征服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列国一定最后是衰败的，包括巴比伦王，包括巴比伦，以色列最后一定会复兴。那神的子民受管教受惩罚只是暂时的，这是一时的，神透过管教是要 让他们走到正路上面。那从但以理书还可以看到，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要在他子民当中来建立永远的国度啊，这是我们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下面就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一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控。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个器皿带到示拿地，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两节经文很笼统地介绍了当时的背景。那一开始说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好像是我们读这个文字就是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围控以后，然后就把他掳了。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情况，很笼统。那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将他围控，那就是围控这个巴比伦王把他围控以后，约雅敬服侍这个巴比伦王三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就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父亲驾崩了。驾崩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就要回去继承王位。说这个期间约雅敬服侍了他三年。那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付他手等等等等。这个是约雅敬王就是最后在王位待了十一年满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由于跨度。第二就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些带到了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地方，放在他神的庙里，就是放在巴比伦的神的庙里，神的器皿放在那些偶像的眼前去服侍这些偶像。特别第二节一开始说主将就是神将这些交给巴比伦王，这个在前面我们也在分享，巴比伦王之所以能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真正的强大，是因为神要借着巴比伦王来成就自己的旨意，成就自己的计划。说这些幕后真正的那个大导演，那个主使，那个主人是神，神才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 我们在中国常常听说一句话，是人类是历史的主宰，啊，人民是老是历史主宰，这些都是一种骄傲之意。我们怎么能主宰自己呢？能主宰自己，这个连文艺都对付不了，根本主宰不了。神才是真正的历史的主宰。这个其实在以赛亚书的39章神就预言过。我们回过头打开以赛亚书的39章，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的39章。以赛亚书39章就是当时西西家王，西西家也是好王，他得了一场病，然后那个神就差遣以赛亚到这个西西家面前跟他说，你的寿数满了。说了以后呢，这个西西家其实是当时很年轻嘛，他就不愿意，他就哭哭啼啼的。那么这个以赛亚呢，出了门走到院子当中，还没有出大门，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他，再给他留15年的寿数。所以就回去告诉他，然后呢，神为了让他相信，给他一个确据，就是那个日晷倒退了10度。那么这个日晷倒退了10度，就相当于这个太阳往后推了倒退了40分钟。这是个神迹。那么告诉他以后呢，他也高兴。后来就是这个巴比伦王他的一个使者去访问他，去看望他，他不是病好了吗？去看望他，他一高兴就把自己的家底的全部兜出去了，让这个使者看了一个遍。看遍以后呢，以赛亚就当时就告诉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在以赛亚书的39章的第5节就说，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面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个事在但以理书在这个时候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知道后面要发生事，神也他的预言一定会成就。那么第二节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么约雅敬和但以理他们这些人是第一批被掳。第3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就是巴比伦的文字语言。就王这个巴比伦王让太监来从这个宗室，那就是犹大的宗室，就大卫的后裔和贵族当中。所以这个但以理包括这三个他的三个朋友都是这个王室的后代，是大卫王室的后代。年少没有残疾，让他们干什么呢？教他们加勒底的语言。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要培训他们，同化他们，让他们学语言，各方面让他们同化，让他们完全成为一个巴比伦人。为什么要将来要侍立在巴比伦王宫里面，要服侍巴比伦王？我们看到这个第4节这个学的条件也不简单，是非常高，是没有残疾，就是身体没有残疾，而且健康。不仅这样，还长得好看，相貌俊美，还有通达各样的学问。当时的这些少年人，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传统上认为是10几岁，可能也就最多20岁左右。这年轻人可能容易洗脑，所以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了，应该是凤毛麟角，而且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那么他们必须应该有这样的能力。那下一步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能力，长得好看，身体又好，那下一步就是同化，给他们洗脑，这是要求。 那么其中戴以礼和那三个朋友就在其中指点。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实力。三年就像现在孩子读书一样，三年的、四年的、五年的、六年的，那么三让他们在这儿读三年，这三年呢完全是由这个巴比伦王供应他们日用的膳食，这吃的都喝的都是，而且款待的很好。第六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当中不仅仅是从犹大里面，那其他的外族人也有，凡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他都选出来，那么在学校里边学三年，最后要筛选。那犹大族的人是提到了但以利、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第七节，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利为伯提沙沙，称哈纳提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这个起名就是改名字了，因为他们现在要把他们完全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巴比伦人，所以这个名字各方面痕迹都要把这个犹大人的这些痕迹都要抹掉，甚至包括下面包括他们的信仰，就因为他们的信仰发生冲突，所以后面发生那么多的事情。这个改名字啊不是一件小事，我们也常常的改名字，有的就是 很大年纪了也要改名字，特别是孩子读书之前呢，这个名字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名字，那么要这个名字一定有好的寓意，也代表着自己的愿望，也代表着这个长辈的盼望。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给有好几次给人改过名字，非常著名的那不是亚伯兰最后改成了亚伯拉罕，雅各改成了以色列。神给我们改名字那是一定是祝福，所以这里面有神的心意在里面。那么改了亚伯拉罕改了名字以后，那亚伯拉罕就是万国之父。那么雅各改了名字，以色列那是以色列是属灵上的神的子民，这里面都有用意。我们这个开的商店那些铺子也经常看到啊，也改名字，那么这里面改名字一定有他的心意。对自己人改名字，那么就是要从这个各种方面记号痕迹上要抹杀他们这个原有这个民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所以要装备三年，这三年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完全的同化。第八节，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但以利说立志，说立定心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那么吃一吃他的饭喝他的酒这没什么吗？但是在但以利看来这不是小事，那可能这些饮食已经完全违背了他所持守的信仰，可能与这个犹太律法、摩西律法当中那个饮食洁净的条例是相违背的。说虽然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件小事，因为这是不得已嘛，我们吃就行了嘛，用送服掌权者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件小事情，他立定心志要持守自己的信仰。那下面说，所以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要持守自己的圣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立定这样的心志，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当环境来临的时候，在这环境里面我们不得不按照他们的做法去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这就我们谈到我们国内一些教会，在国内教会能不能挂那个旗子，能不能贴不该贴的那些人的像，这里面都是一个考验。神就是在这些方面来考验我们，从小事上考验我们是不是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一定会忠心，小事上不忠心的人大事上也不会忠心，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好多的教会在堕落，为什么？他们觉得顺服掌权者就把自己打发了，他不知道顺服掌权者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掌权者已经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了， 他戴以礼之所以神所以使用他，不仅是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前面是长得好看聪明智慧，是不是不光这些，是因为他的忠心。下面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你看，当我们立定心志的时候，神就介入，神就使他蒙恩惠受怜悯，神就介入。按道理，如果是不是王赐给这些膳食，那是要杀头的。下面提到了，而且这个太监长就跟他说，如果是什么什么，我的头就可能不保了。说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虽然是一顿饭的时候，但是影响自己性命可能不保，就是这样，但以理仍然在坚持。所以现在我们有历史上有好多好多忠心的神的儿女为主殉道，为什么？他们能够立定心志，不为这个环境所迫。有时候这掌权者我们不能顺服啊，不是绝对的顺服。我们那句话，我们一定要前后文去看，整个本圣经去看。说是因为但以理这样的忠心，所以神就给让他在这个太监长眼前蒙恩，也就是神要把这个心思意念放在太监长的心里面，让他能够配合。这是神在给我们开路，我们只要愿意忠心的为神摆上，即使环境来了以后，我们前面的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各方面是平安的。那这个弟兄姊妹真的不要担心，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会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因为这一个可能会绊倒，但是我们要持守。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那么这个太监长听他这样说了以后，他确实说这句话他是同情的，他没有说不行，没有，他就跟他们说了为什么。他有顾虑，他又担心，他担心这样做有风险，担心他自己的头不保，这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但以理他们还在坚持。那但以理十一节对太监长说，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就说你别担心，你试十天，你这十天就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如果这十天之内你看到我们的面貌和那些少年人没什么区别，你就放心。如果看到我们确实瘦了，那么我们再说。这个事实并不是说但以理没有信心，这个事实是但以理说让这个太监长和这些委办，让他们能够就看到这样一个见证，能够相信，这是没问题的，让他们放放心心的做这件事，来答应但以理他们的这样一个请求，让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从这儿来看，可以看到但以理他们的信心。第十四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委办之所以允准，是因为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他们面前是蒙恩的，神介入了。当神介入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做事以为是自己的决定，其实那是神在他们里面的心思意念，神已经参与进去了。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是有这方面的经历的。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么奇怪就发生了，不可能的时候，不可能的情况，但是发生了。为什么？其实神在背后在介入。我们就是在我们看得见这个世界，一定要能够看到背后这个树林的这个光景，这才是我们的树林眼睛真正的打开。第十四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你看，吃了这十天的素食，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想减肥的一些姊妹们，你如果是七天之内吃饭上面饮食上注意一下，那个应该是见效的。那是十天足可以见效，你十天是吃的素菜喝的白水，那这个身体正常情况下按照我们常理应该是瘦下来的，但是没有，而是更加的俊美肥胖，比那吃膳食的更加的胖了，还更好看了。那胖了以后，那个面上有光嘛，更好看了。所以这样就这些他们就放心了。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他们看到这样一个见证，这是神迹，这是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的第一件神迹。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神一直在介入。包括这四个少年人之所以这么聪明，学这么多知识，能够学得这么好，都是神在当中来保守他们。那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的孩子现在在读书阶段，我们更是好好祷告，我们专心仰望神。如果孩子也是愿意到神的面前，那孩子在学习上面，神一定会保守。啊，我是有这方面的经历的。我在神学院三年，我是一开始是读不下去的，我也跟好多弟兄姊妹们来分享过。当九月份过去去读书，那几个月刚开始的一两个月，根本听不进去，不是听懂听不懂，是那个话进不去。当时还学了门希腊文，那记东西更记不住。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发现记东西能记住了，看也听也能听懂了，所以按时完成三年的学业。这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深切的体会到有神的保守，根本不是自己的能力。我50来岁去读神学，那个记忆力差的要命，在青岛那个家里面，要是锁了门以后，那回去好几次看这个锁了没有，就到那个程度了。所以最后能学下去，这根本不是靠自己，都是神在的保守，神把记忆力给恢复了，能够按时去把这个书读完。并且我10点半以后没有，几乎就没有熬过夜，10点半以后一定是休息的。说是神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可以看到，神介入保守我们时候，你不可能学不下去。当神真正在差遣你做这件事情，神要使用的时候，你不可能读不下去，也不可能做不了，不是我们在做，是神在做。特别提到说，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梦和异象和梦兆，明白异象和梦兆，这个是很多弟兄姊妹也特别渴望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太追求，神给我们我们就要，不给我们也不要奢求，这个不要太追求这些。有的人说做了梦了什么什么，经常是一些，但是是不是那个异梦呢？不一定。那看见异象呢？是不是从神来的异象？也不一定啊，这我们一定要小心，要分辨。那么神给的异象，他一定会明白是。那么但以理是非常独特的，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明白，既然明白，他就能够解释。所以后面我们看到他就可以给那个王去解释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异象，又做了异梦，你不明白，我想这个是不大可能从神来的。神给你异象，那一定是让你明白的，不可能让你糊里糊涂看到看一个异象不明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儿又提到了这个神的仆人就呼召，神呼召一个人，一定让他明明白白，神真正是呼召他，让他去做，不会让他糊里糊涂的，啊！所以好多人不清楚是神是不是呼召，就开始读。第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日期满了就满了三年，这三年学完了，毕业了，那就带到神的面前， 王与他们谈论。谈论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话来说就是面试，来考察，看谁符合他的那个心目当中的要求，可以在他面前来侍奉他。说借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没有一个人可以赶得上这四个人。就是这四个人是前面的佼佼者，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那么面试的结果，这四个人通过。这里面我们相信这个面试谈论的过程也是神在介入，神要使用这四个人，特别要使用但以理。神要透过这四个人在这个外邦人面前，在这些被掳的百姓面前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后面有这个狮子坑呀，有这个火里面烤呀烧呀，来荣耀神自己，让他们看到神是掌管万有的神，让他们看到神是不离不弃爱以色列的他的子民的神。第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那么这个外邦人国家也有术士，术士也是能够行那些不叫神迹了，他们叫所谓的奇迹，也能够做一些超乎这个正常这个自然规律的一些这些现象，还有用法术的，那法术的可能是与交鬼啊这些有关系，这些他们也是能做的。我们在前面看过了以后，那么这些术士这些交鬼的他们也有这样的异能，但是这些异能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因为这个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也有这样的能力。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太注重说这个人能行异能，我认为是神迹啊，说明是他就是从神来的。好多异端就是这样的，好多异端就是这样，他们是可以交鬼的，他们用交鬼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情况作为一个确据，让别人相信他是神差派的，其实他走的是撒旦那条路，是异端啊！这我们也一定要小心。这说了，说但以理这几个人，他们的智慧聪明比这些他们国内的这些术士和行法术的胜过十倍，说明他们的能力更大。这都是出于神。第二十节，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儿特别提到一句，就是但以理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在地上日子也是很长久的，有的解经家认为说他活了90来岁，至少一个是80岁有。那么从他被掳到居鲁士登基，这个前后就有60来年，而他被掳时候也至少有10几20岁，所以他年龄是活得挺大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专心仰望神的时候，神一定大大祝福，神会保守我们。所以但以理他也知道，他所有的他的这些智慧他知道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给他，神要使用他。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去服侍神，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不是靠我们的腿快，不是靠马的力大，是靠耶和华神，这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